何冠，字仲元，开封祥符人。通过武举考试及第，担任河东从事。经略使韩轸虽然多次测试他的才能，但常常压制他，不给他留余地。很久之后才对他说，你是个奇才，将来会坐上我的位置。担任抚州、火山军巡检。盗贼苏延福狡猾强悍，成为两边的祸患，何冠亲自砍下他的头。贾湖团有泉水，辽人常常越境来打水，何冠亲自划定边界哨所，阻止他们前来，辽人愤怒起兵侵犯。何冠迎头射箭，每发必中，有的箭射进崖石，箭头都陷进去了，敌人惊恐地以为他是神人，迟疑着退去。30年后，契丹萧太师与何冠会面，说起往事，多次称赞何巡检的神射。何冠说，我就是何冠。萧太师惊讶地起身行礼。担任河东将领，与下人相遇，下人铁骑追来，何冠射箭都穿透铠甲，射穿前胸后背，接连贯穿后面的骑兵，羌人害怕而退兵。任宁化军丰州知州，调任西河都监，见到童贯不行拜礼，童贯怀恨在心。张康国向徽宗推荐他，徽宗召见策问，询问西北边事，何冠用护板在玉榻上画图，指着玉座衣服上的花纹作为形式。皇帝说，敌人在我眼中了。提点河东行御，升任西上阁门使，领威州刺史，知沧州。因修筑城墙的功劳，转任引进使。诏令运送30万石粮食到边境三州。何冠说，水浅不能行船，陆路要用8000辆车，沿边地区正在收麦子，希望用运费加价就地收购。奏报上去，得到批准。安抚使记恨他，弹劾说，城墙还没修完就冒领军功，剥夺了升迁的官职，又降两级罢官。不久任明州知州，引淼川水灌溉咸田千顷，黄人称为广利渠。调任河州，又任明州知州，提举西河蓝黄弓箭手。入朝进言，汉朝京城黄钟骨价每壶8钱，现在西宁黄阔就是那些地方，汉唐时期的水渠还可以考察。如果先修整水渠引水，使农田不愁干旱，那么人们就乐意应募，弓箭手的名额就充足了。皇帝听从了他。才半年，得到良田26000顷，招募士兵7400人，在诸路中成绩最好。童贯在西部边境用兵，何冠攻取古古龙，进马武军，加官吉州防御使，改任兰州知州。又攻打人多泉城，被炮石伤脚也不顾，最终攻下城池，斩首500级。不久改任阔州防御使。宣和初年，刘法被敌人打败，镇武城非常危急，西州统帅刘仲武派何冠去救援。何冠因为敌众我寡，只虚张声势吓唬敌人，下人夜间逃走。何冠怕敌人探清虚实，急忙撤兵，刘仲武还是上奏说他逗留不前，被罢为淮西前辖。随从平方腊抓获贼帅吕师囊，升任同州观察使，浙东都前辖，改任浙西。童贯北征，传习召他统治兵马，涿州、益州平定后，任益州知州，升宁武军承宣使，燕山路副都总管，又加龙、神卫都指挥使。奎离部攻取锦州，包围冀州。童贯把军事委托给他，立即收复锦城，解除冀州之围。郭药师统领藩汉兵。何冠说，当年佘氏归顺朝廷，朝廷另设一司专门统领汉兵，到折克行时才允许同营。现在只应让郭药师主管常胜军，而把汉兵交给我们这些人。童贯不听。赵桓管干部军司。裴辽使在玉金园射箭，一箭破的，第二箭没射中。客人说，太尉不行吗？何冠说，不是，是以礼相让而已。整弓再射中了，观看的人赞叹，皇帝亲自赐酒慰劳。升任步军都虞后，金兵南下，全部进军交给梁方平守卫黎阳。何冠对宰相白世忠说，今人全国远来，其锋芒不可抵挡，现在梁方平带领全部精锐北上，万一不知如何善后，何不留下来保卫根本。没被听从。第二天又命何冠出发，他以军队不堪作战推辞，被强迫受武泰军节度使、河东河北制置副使。还没出发，皇帝就内缠了，何冠领兵入卫。 运王赵凯到宫门想进去，何冠说，大事已定，大王受谁的命令而来？引导的人害怕退下。何冠最终出发，援兵20000不能满援，听任招募百姓充数。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到达华州，梁方平南逃，何冠也望风溃退。黄河南岸没有一人御敌，金兵于是直抵京城。何冠到达，请求入见，不被允许，而命他控守西角。背城拒战共三天，受伤，战死阵中，年62。帐下韩宗、雷彦兴是骑士，各亲手杀死数人，随从战死。钦宗哀悼，赐给金帛，命官护葬。不久见官议论他不守黄河渡口，追削官阶。长子何济官至阁门宣赞舍人。随父亲作战，剑穿左臂，拔出后因伤而死。绍兴四年，次子何显以何冠的事在朝廷哭诉，诏令恢复吕政大夫、中正军承宣使。李希敬，字子安，常州晋陵人，唐卫公李德裕的九世孙。祖父李均，父亲李公弼都是进士及第。李公弼崇宁初年任潞州通判，因议论三赦法不便，使者弹劾他阻挠诏令，被削官贬死。李希敬考中进士，又考中辞学兼贸科，选为毕庸禄、太学正，升博士。因父亲年老请求外任，受提举淮东学士以便奉养，命令下达，却得到河东。而任淮东的是臧幼之，原来是省吏收了臧幼之的贿赂，擅自改了。有人劝他申诉，李希敬说，事君不责地方，我怎可揭发别人的私事来求自己方便。宰相听说后认为他贤德，留为兵部员外郎。遭父丧离职，回来后任右司员外郎。王府以太宰兼领阴凤司，右正经营燕云，在中书设立金府房，独自专权，其他执政都不能参与。李希敬对他说，阴凤之职不是宰相应当参与的，尚书、枢密都有兵房，足以处理边疆事务，金府房是做什么的？王府极为不快，同僚五人都越级升为侍从官，唯独李希敬滞留四年。都水城失职，把过错推给李希敬，降他两级官阶，又将要平调为国子司业，执政交相说不可，仅升为太常少卿。王府罢相，才受中书舍人蔡攸又厌恶他，出任巩州知州。过了两个月，又以原官召回，入对说，燕山虽然平定，应当更加谨慎地考虑预防祸患的警戒。徽宗说，诗经所说的趁着天还没下雨，包取桑树根，缠好门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李希敬进言，孔子说，做这首诗的人是懂得道理啊，能治理好他的国家，谁敢欺侮他？希望陛下做长远的打算。皇帝嘉奖了他。靖康初年，同谭世济一起在隆德宫任职，改显摩阁待制，提举李全冠。道君皇帝待他很厚，曾从容说起内禅之事，说外人认为是吴敏的功劳，殊不知这出自我的本意，我如果不愿意，别人说了就会灭族，谁敢呢？有人说我像唐睿宗上畏天监，所以才这么做，我早有此心。李希敬再拜祝贺。吴敏听说后记恨他，已经对不及时受罚。拒绝张邦昌的任命后，忧愤得吃不下饭，家人宋周要宽慰他，始终没有求生之意。朋友看他有病，相对哭泣，他要来笔写下唐王维所赋的百官何日在朝天之句，第二天就去世了，年53，与谭世济一同追赠端明殿学士。王云，字子飞，泽州人，父亲王献可官至殷州刺史，知庐州。黄庭坚被贬福州，王献可对他很好，当时人称道。王云考中进士，随从出使高黎，撰写《鸡陵志》进献，升秘书省校书郎，出京任简州知州，升陕西转运副使。宣和年间，随从童贯的宣府幕府，入朝任兵部员外郎，起居中书舍人。靖康元年，以给事中身份出使卧离部军，商议割让三镇议和。出使回来，传达卧离部的意思，认为年罕得到了朝廷给余堵的蜡书，坚持说中国不可信，想要破坏合约。执政认为不对，罢为徽游阁待制，知唐州。金人攻陷太原，诏入授刑部尚书，再次出使，许诺给三镇赋税收入。王云到真定，派从吏李煜回来说， 今人不再要求土地，只索要五路和尚尊号，而且需要康王来和好才能成。钦宗全部听从，并且命康王和冯谢前往。还没出发，车路到长垣，被金人退回，王云也回来了。冯谢上奏说王云狂妄误国，王云说世事中途变化，金人一定要得到三镇，否则就进兵攻取汴都。朝廷内外震惊，诏令召集百官商议。王云坚持说康王从前与卧离不结好，应当让他奉命出使。皇帝怕被扣留，王云说合议已达成，一定没有扣留王的道理，臣敢用一家百口担保。康王于是受命，王云以资政殿学士为副使。之前王云奉命出使，经过磁州、象州、劝两郡，撤去靠近城郭的民房，运粮食入城保守，做清野之计，百姓怨恨他。到这时驻扎磁州，又与守臣宗则有嫌隙。于是康王出夜家应神祠，王云在后，百姓拦路进谏说肃王已被金人扣留，王不宜北去。厉声指着王云说清野的人真是奸贼。康王出庙行走，有人打开王云的箱子，得到巫师短经，原来是王云一向有风眩病，睡觉时用来护头的。百姓更加相信他是奸贼，喧哗着杀了他。康王见世事汹汹，就南回相州。这次事件中，王云如果不死，康王一定北行，议论者以此验证天命。建炎初年，追赠观文殿学士。王云的兄长王继崇宁年间担任谋议司祥议官，上书告发蔡京罪行，被赐配海岛。钦宗恢复他的官职，随从冢师中战死。谭世济字彦成，潭州长沙人，考中进士，任郴州教授。当时王室之学盛行，谭世济很不喜欢。有人问他，他说学说多而屡次变化，没有不变的定论。把王安石的书放在一边不看。又考中词学兼贸科，授秘书省正子。当时宰相蔡京的儿子蔡攸领书局，同僚大多附和依附以图高官。谭世济独自坐在直宿房，整天翻书。梁师成的门客与他为邻居，多次传达梁师成愿与他结交之意，他辞谢不答。在管阁六年不升迁，蔡京罢相，因资历久任司门员外郎。又三年升吏部，蔡京再任宰相，嫌他不依附自己，罢为提点太平公。很久之后又回吏部。宠臣胡乱援引恩泽授官给子弟，谭世济坚持不给。吏员报告说有先例，谭世济说怎么能以临时之力破坏惩罚。不久拿到中旨执行，升少府监，升中书舍人，以警命令，西明器，广言禄，令赐予正上贡，省服费六件事上言皇帝，又为当权者所记恨。以徽游阁代置之婺州，还没出发，又留下他。徽宗上位后东行，将要回京，派谭世济与李希进做副手，陪同执政奉迎，于是共同主管隆德宫，请求纠正轩仁太后国史中的诽谤，陈述清圣皇后的遗旨已恢复瑶华宫，大祭神宗时仍用复辟配享，祭奠先圣不应当以王安石配享，后来都实行了。秋七月，彗星出现在东方，大臣中有人说这是四夷将衰的征兆。谭世济面奏天象可畏，应当修德以顺应天意，不宜被谄媚之论迷惑。升给侍中兼侍读，内侍在殿门喧哗争斗，诏令以赎金论处。谭世济批驳他们不恭敬，一而说童贯之辈起初也很微小，小恶不惩戒，将逐渐酿成大患。奏书送入，同党侧目。合力建议分外的为四道设置都总管，事情可以专断。谭世济说分裂天下交给四人，而王基所治只有十六县，难道没有伟大不掉的忧虑吗？何力不高兴，改任礼部侍郎。金兵渐渐南下，谭世济说守边是上策，现在边境守不住，守住黄河则金鸡自固是中策。寻信江淮会合东南兵以抵御敌人是下策。金人已经渡过黄河，又请求派大将秦元率领所部金鸡保甲，分头守护国门，使兵士连接，首尾互相支援，金人就不敢逼近。孙父深以为然，但又受阻于合力的议论，再次护从车驾到金帅营帐，以十条祸害说服金国当权者，讲合意的好处，言辞忠义机切， 金人恭敬的听。张邦昌见位，命令他与李希进同职学士院，都称病卧床不起，因忧愤去世，年54。建炎初年，褒奖他的守节，追赠端明殿学士。梅直礼，字和盛，婺州浦江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常山县尉上尉副任，因推荐担任敕令山定官，武学博士。大司城墙渊明认为他贤能，向宰相推荐，宰相因未曾见过面而感到遗憾。梅直礼听说后说，靠别人推荐得到官职，也会因别人诋毁而失去官职，我只求做好自己的本分罢了。最终没有去拜见宰相。历任军器监丞、鸿胪寺丞、比部员外郎，比部负责核查财务账目，文书堆积如山，通常来不及细看。有院吏拿着查券到部里，涉及300万钱，因杨戬的旨意催促得很急。梅直礼一看就知道这查券是假的，想要禀告正副长官，怀疑而不敢，于是他独自上奏，果然是欺诈。后改任度支、吏部官员，升任国子司业兼资善堂议善，迁左司员外郎，擢升为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林枢以前任执政的身份赴京停留，希望恢复就职，梅直礼论奏使他离开。孟昌龄住在运州时，强占他人房屋，应当赎回，却不肯归还，反而请求那批强夺外郡士兵留在京城服役的达上万人，肆意作恶为非，诏令全部遣回，杨戬却扣留不放。内侍张佑主持修缮太庙，越级求赏，梅直礼都驳斥上奏，不予执行，升任礼部侍郎。梅直礼一向与王府交好，王府曾经在他家设宴，夸耀原池、歌妓、侍妾的盛况，面带焦色。梅直礼说，您身为宰相，应当与天下人同忧共乐，如今方腊在吴地流毒，创伤未愈，这难道是歌舞宴乐的时候吗？退下后又写诗告诫他。王府羞愧恼怒，适逢梦想元庙时梅直礼迟到，朝廷便任命他为显摩阁代治，知齐州又削夺其官职。次年调任滁州，复职为吉英殿修撰。当时盐税亏额，滁州也苦于强制摊派。梅直礼说，一个郡比不上苏杭一个县，但食盐的负担却比粮食高出数倍，百姓怎能承受。他向朝廷请求，诏令减少20万，滁州百姓感激他。钦宗即位，调任之镇江府，召为翰林学士，途中授吏部尚书，不久改任户部尚书。当时军务兴起，调度不足，梅直礼请求将宫廷内库的钱归有关部门管理，所有六宫的供给都需经由度支才能发放。曾有小黄门拿着宫中批文到部里取钱，但封间没有用玺印，发觉失误后又来取回。梅直礼上奏审核，诏令责罚典宝夫人并杖打黄门。金兵围攻京都，梅直礼劝皇帝亲征，并请太上皇、太后、皇后、太子都出城避难，当权者阻止了此事。等到京城失守，金人扣押天子，索要金银布帛数以百万千万计，说合议已定，只要所需数目满足，就送天子回宫。梅直礼与同僚陈之至、程振、安福都负责搜刮，四人哀叹名利已困，商议说，金人贪求没有限度，即使是铜铁也不能满足，何不冒死以军法结罪，或许能阻止他们的要求。但宦官协司院对金帅说，城中有700万户，索取不到1%，只要允许百姓拿金银换粟卖，自会有人拿出。不久果然如此，金求恼怒，叫来四人责问，他们回答说，天子蒙臣，臣民都愿效死，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，对于金银丝帛又有什么舍不得呢？只是家家户户空劫，无法满足要求罢了。金求问谁是长官，程振担心梅直礼获罪，便抢先说都是长官。金求更加愤怒，先抓来他们的副手胡顺治、胡唐老、姚顺明、王宇，各打100仗。梅直礼等还为他们求情，不久金人让他们回去，将到门口时又喊下马仗杀他们，并砍下头颅示众。当时是靖康2年2月，这一天天空昏暗，市民都流泪愤叹。当初皇帝再次出城时，梅直礼与宗室子赵子昉、诸将吴吉等谋划聚集兵力夺取万圣门，夜间袭击金帅营帐，迎接二弟回宫。但王时雍、 徐秉哲让范琼泄露了他们的计划，所以未能成功。梅直礼死时49岁。高宗即位，下诏追赠通奉大夫、端明殿学士。议论者认为赠官太薄，又加赠资政殿学士。程振，字伯起，饶州乐平人。少年时就有超群才能，进入太学，一时知名之士多与他交游。徽宗视察太学，以诸生高等身份授官，任毕庸禄，升博士，迁太常博士，提举京东、西路学士。他请求在邹县立庙祭祀孟轲，以公孙丑、万章、鄂正克等配享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提举京西长平，入朝任善部员外郎、监察御史，辟雍国子司业，左司员外郎兼太子舍人。刚到任就说，古代大祭礼上登郡受爵，必定以嫡长子成事，这祭记载于礼经，而且元丰年间旧典都还在。昨天天子在明堂举行祭礼，而殿下没有参与，这不是尊崇宗庙、重视社稷的做法。太子惊愕地说，公僚中从来没有提到这件事的，因此特别受到嘉奖。方腊起兵时，程振对王府说，应当趁此时改革天下弊政，以求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。王府不高兴，皇上将怀疑我胁寇自重，怎么办？程振知道王府忌讳他的话，快步退出，但太子极力推荐他，于是升任给侍中。王府说，程振资历浅，而且一向擅长起草诏令，请求让他任中书舍人。侍郎冯熙载出之亳州，王府怨恨冯熙载，想让程振用恶语诋毁他，程振不肯。王府让言官弹劾程振结党，被罢免提举充右官。闲居三年，又恢复原职。靖康元年，靖吏部侍郎对钦宗说，执政大臣不和，议论多相矛盾，诏令轻易更改，失去了时机。金元交兵半年，至今不能解的原因，是因为合战之说未能统一。裁剪一直滥赏，如同黑白分明，但数月之间三次改变主张，是由于私心未除，各自庇护其党羽的缘故。今天一人说对就施行，明天一人说不对就停止。有时圣上决断超越常规而不及咨询，有时大臣偏见便行诸诏令，所以行动未必妥善，处置未必恰当，却折自反悔，行事不得不如此。当时金兵到河北，程振请求纠集各路兵马，形成犄角之势攻击，说他们如此猖獗，陛下还想坚守何意，而不让他们受到一点惩戒吗？皇上对他的话赞叹回味，但受外廷牵制，未能采用。受开封印，原先死刑有情节可精敏的，多上奏请求宽免。崇宁以来，议论者认为京城应先弹压，通常就闻定罪而处死。程振请求恢复旧制，诏令搜捕逃亡士兵，抓获数千人，程振请求将他们隶属步军而免除其罪。步军思想依法论处，程振说，正值多事之际，而一天杀死数千人，必定大害视听，于是全部释放，改任刑部侍郎。精兵骑兵在城郊，邀皇帝出城，程振对何立说，应当考虑折服他们的办法。何立不听。不久程振遇难，时年57岁。金人撤退后，他的侄子程廷访求到他的头颅归葬。当初王府让门客沈基忠图谋阉地，程振告诫他将有后祸，沈基忠恐惧而说不可行。后来程振竟因此而死，听到的人都很痛心。当初宣和年间崇尚道家学说，程振在东宫陪坐，从容地说，孔子以吃枭知师为明道，其次不过说趁着天未下雨修缮好门窗而已。老子也说，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处理，在动乱未出现之前治理。如今不在无事时巩固根本，而只关注眼前小事，这不是两位圣人的本意。后来太子对徽宗说了这番话，徽宗醒悟，很想去除贪欲，疏远身边近臣，但宦官杨戬等人正大兴公事，害怕不能放肆，于是进谗言说家令杨逢，以为他将辅佐太子图谋非常之事。徽宗震怒，逮捕杨逢杀死，而太子的话也被废止。程振任京尹时，两宫正被谗言所困，程振竭力弥缝，审理隆德良心的案件，宽免其罪，不时有丝毫把柄可指。高宗即位，进官七级， 仍录用其子及亲属三人，又追赠端明殿学士。端平初年，曾孙程东海请求赐世，赐世刚敏。同时死难的有礼部侍郎陈之志，其事迹失传，给侍中安抚，复见于其父安涛传。刘延庆，保安军人，世代为江家，豪迈勇武，多次随军西征，立有战功，积功升至相州观察使、龙神卫都指挥使、敷衍路总管。迁泰宁军节度观察留后，改成宣使，攻破西夏承德军，擒获其首领赏区，降服王子一马党争，受保信军节度使、马军副都指挥使，随童贯平定方腊，节度河阳三城，又随军北伐，以宣府都统治督兵十万，渡过白沟。刘延庆行军没有纪律，郭药师拦住他的马劝谏说，如今大军拔队行进而不设防，如果敌人设伏妖击，首尾不能相应，就会望风溃散。刘延庆不听，到良乡，辽将萧干率军前来，刘延庆与他交战大败，于是壁垒不出。郭药师说，萧干兵不过万人，如今全力拒战，燕山必然空虚，希望能给我骑兵五千，备到坚城袭取，让您的公子三将军挑选精兵作为后援。刘延庆同意，派大将高士轩与郭药师先行，随即进入燕城，萧干率金甲三千相战。三将军就是刘光世，刘光世违约不来，郭药师失去援兵败走，高士轩战死。刘延庆在卢沟南扎营，萧干分兵切断粮道，擒获护粮将王渊，抓获两名汉军士兵，蒙住他们的眼睛，留在帐中，半夜假装互相对话说，听说汉军十万压境，我军有他们三倍兵力，足以击溃敌人，应当分左右翼，以精兵冲击其中，左右翼策应，全歼敌人无疑。暗中放跑一人回去报告。次日早晨，刘延庆见火起，以为敌军到来，烧营奔逃，相互践踏而死的人绵延百余里。自西宁元丰以来所积蓄的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耗尽，退保雄州，燕人作父作哥嘲讽他，朝廷认为刘延庆丧失，不可不依法处置，被贬为绿府帅，安置云州。契丹得知中国不能用兵，从此轻视宋朝。不久赴任镇海军节度使，靖康之难，刘延庆分兵守京城，城陷后率领秦兵万人夺开远门而出，倒归而死，被追兵杀死。刘光世自有传记，论曰：靖康之变没直理，城镇不忍京城百姓涂炭，抗拒强敌无厌的贪求，亲身遭遇凶祸。陈锡靖、李若水不肯以一己之身侍奉二姓，悲愤不食而死。重师道，刘延庆战败而死。这几个人，他们所遭遇的虽然不同，但为国难而死则是一样的。宗泽之死虽然是他自己招致的，但也大概是天意不想断绝宋氏的祭祀，不然的话，这次行动康王岂不是危险了吗？